是不是一些青春疼痛文学？
不疼痛，郭敬明的小说里面可从来没有出现过绿棒子踩碎了，然后那样叫嚣。我那个时候经常会心碎，我心碎的时候，我在晚上睡觉，我就会落下几滴眼泪，然后在手机的备忘录里打一个心碎的那个标记。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是，攒够20个心碎，我就离开。
我犯病的时候伤害到了别人，但是在我没犯病之前，我所有的心都是真心。就是我觉得这些真心，哪怕犯了错误，也不应该被抹去。至少这真心在那些时刻，它狠狠存在。
因为他抢走你心爱的女人，你歹毒的成为了他的女人，是吗？
大家好，我是有9个前任的曹导。
大家好，我是有2个前任的关于辣。
欢迎来到庄周渔狗，这里是我们两个人的情感游乐园。我们会在这个频道和大家分享我们在一起4年多的鸡零狗碎和对亲密关系的思考。今天这期节目主题就是前
任。前任。
其实我刚刚从一场和前任一起的旅行中归来，然后，
你明确一下，是跟你2个前任的一场旅行当中归来。
我先明确一下，这场旅行是我跟我的一个前任相约去旅行，先去了巴厘岛，然后他生活在新加坡，我在新加坡又见了我16年没有相见的第一任女友。
而且这场旅行是你们大概从3个月前就开始策划准备的，对吧？
对，
斥巨资和前任见面，
这个
斥巨资哦，他们住7000一晚的酒店哦，我和曹博文都没有住过那么贵的酒店哦。
之所以会住这么贵的酒店，主要是因为不光是我跟前任2个人去巴厘岛旅行，就是还有我们另外的一个，也是十几年的老朋友莫莉。就是莫莉，她是从纽约飞过来的，她从纽约飞过来要飞24个小时，我们在巴厘岛只待4晚。然后为了让她的这个飞行时间 worth the effort，就是我们需要让她在巴厘岛的体验比较好一点。
所以，如果没有茉莉加入的话，你和你的前任会住多少钱一晚的酒店？
如果没有茉莉加入的话，我们是不会
你
两
会
个
直
人。
接住去前任家，帮他照顾孩子。
不是，如果没有茉莉加入的话，我们两个人，我和赵女士，就是我的这个前任，单独去旅行的话，也太奇怪了。
OK。
就我们两个人是不会单独去旅行的。你会觉得奇怪吗？如果我跟他单独去旅行？
我不会觉得奇怪啊，因为我见过赵女士嘛，我之前还帮她带过孩子呢。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在应该是去年的7月份一起去日本，然后正好赵女士他们一家人，她的老公还有她的儿子，
他现在有2个儿子，但是那次旅行只带了大儿子。
然后我们5个人就一起碰了一面，吃了饭，一起去逛了姬路城。
对。
全程啊，她老公帮她拿着包。然后，曹伯文和赵女士在前面聊天叙旧，我拉着他们儿子的手在后面走路料理孩子。然后后来，你知道，我感觉赵女士的老公不是就是有回家跟赵女士说，那个小关不高兴了，你还总是跟曹伯文聊天。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不高兴哦，明明就是应该是她老公觉得那个赵女士，哎呀，孩子也不要了，丈夫也不要了，就跟着你在那聊天儿。有点生气，所以以我为借口说赵女士。
是他生气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逛完姬路城之后去吃饭的时候，我和赵女士喝多了，然后他们开车回酒店的路上，赵女士就吐了，吐在车里了，所以她老公很生气。她老公其实不喜欢的是喝醉酒的她，其实她老公对我们两个的关系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其实我也是啊，我也很讨厌喝多了的你。你喝酒伤不伤身，这个什么倒不是很重要。主要是你喝多了以后，就是你没有办法料理自己。
需要另一半来照顾自己，就会让另一半比较生气。
对，如果你能顾得好自己，你喝多少，我这边就是喝到胃穿孔，你自己去医院就行。
听起来你可是一点都不爱我。对于不了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先交代一下我跟赵女士的这个过往。我跟赵女士是，我们高三那一年在一起的，然后断断续续的在一起了2、3年吧，反正中间乱七八糟的。也算不清到底在一起多久，然后但是就一直都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在日本那次我们相见如此激动，是因为就是 COVID 的原因，我们有3年多没见面了。那应该是我们认识以来最长久的一次没有见面，然后刚好可以在日本相见，就是有点激动。叙旧时间过长，饮酒过多，导致了她老公有些许不满，
不是你们两个分分合合多少次？
3、4次得有了吧？
有没有什么恩怨情仇？
太多了。
给我用2句话讲出来。
就是一个是大家都年少轻狂，一个我，但我觉得最重要原因是我们是异国恋，而且身边的诱惑都比较多，大家都在上学嘛。
那你们的导火索是分手导火索。
分手导火索基本上都是因为各自在各自的这个所在的地方，我在杭州，他在加州，anyway，就是在各自的环境里面有一些诱惑没有把持住，然
什么
后，
诱惑？你是女人的诱惑，他是男人的诱惑。
可能我现在有点记不太清了，反正情况非常非常混乱。
那你们分手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打破了平衡，对吗？
我们分手的具体原因也不是吧，就是一次次的分分合合，消磨了他太多，我觉得，主要是他那边也有人了，然后回来又发现我这边有人，就很生气。
哎，我想知道，就是你们这种同时，比如说有2个爱人的，时候是真的会偏爱另一方吗？就是你的爱是可以均摊到2个人的吗？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办法非常平均的给到的。
你在很爱女朋友1号的时候，对女朋友2号就会选择性忽视，你没有办法对她很热络，对吗？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我在浙大还有一个女朋友嘛，但赵女士她有的时候放假会从美国回来看我，我每次跟她。隔了一段时间没见，再见面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陌生感。你会有这种感觉吗？比如
有
说
啊，
咱俩1个月没见，你再见我都会有一点陌生
对
感，对
啊，
吧？
因为你又胖了，
我跟赵女士就是会有一些陌 生
是你单
感。
方面有陌生感，还是
我
他
觉得
也有陌
她也
生感？
会有，因为我们俩本时来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互相很客气的一种状态，你知道吗？我们甚至会称呼对方您，但这个您又稍微带一点讽刺。但反正就是我们俩是非常非常客气，已经交往一段时间了之后，都还是会强买单。
不像我们是互相推搡对方去买单，直接一把给对方推到收银台。
其实爱的时候也是真的很热烈，
你们是真的爱过，对
是
吗？
真的很爱很爱过，而且做了很多很疯的事情。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酒也喝得很多，我跟你讲过吧，我们在一起第一晚的那个故事，
你讲
很
讲，
精彩
你讲
的。
讲。现在要讲的是前任回忆录之第一晚在一起。
对，我跟赵女士第一晚在一起是，当时我们俩已经暧昧了一段时间了，在手机上一直聊天，每天反正只要没事儿的时候就一直在聊，一直在聊。结果有一天晚上她突然消失了，我们第二天约好了一起出去，但是那天晚上她突然就消失了，找不到了。我就在等，在家里很焦急，你知道吗？坐在电脑前面，那个时候是高三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其实家里那个时候管得还是挺严的，然后我就坐在那个电脑前等啊等，等到快12点的时候，突然一个陌生的号码给我发来了信息，说她是赵女士，她跟爸妈吵架，离家出走了，现在见到了她的那个初中时候的好朋友，然后把自己的手机卡，她手机没电了，她把自己手机的卡插到了别人的手机里面，从那个卡的储存里面找出来我的号码。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背过我的电话号码，然后给我发个信息，让我别担心，明天，还要不要那个再见面？我已经忘记了，他可能说看情况之类的。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半夜偷偷跑出家门，
你爸妈都睡了，
对，家里人都睡
狗
了，
也睡了。
狗也睡了。我就半夜悄悄地跑出了家门，去 KTV 找他。然后那个时候，我后来从他那里得知，他那天晚上是找到了他的初恋男友。他跟他初恋男友非常浪漫地骑着双人自行车，而且还是就是把押金都不要了，从五四广场骑到的海边，一路骑到了另一个很远的。
押金是200块吗？
我不记得是多少钱了，反正他们就是浪漫的骑着那个自行车，然后，自行车停走了，押金也不要了，然后就去唱歌，去 KTV。
等等，你们是高几？
高三，
你们好有钱呀、啊、那个时候。
然后我就去 KTV 找了他，那个时候他的那个前男友已经走了，只剩他和他另外一些初中小学的朋友，然后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T 的女生，嗯，
你们俩进行了
寸头，然后对我就比较有敌意，
因为他默认你也是个长发 T。
不，那个女生，那个寸头女生，那个时候不承认自己是弯的，她说自己是直的。当然，她现在就是有女朋友了。
你当时承认自己是弯的吗？
当然了，她那个时候不承认她，但是她一直都跟赵女士关系特别特别好。然后在 KTV 的某一个瞬间，所有人都离开了包厢，有的去上厕所，有的去干嘛，我也不知道，就只剩我和赵女士两个人。然后在酒精的作用下，还有这一晚之前对我来说的那些紧张情绪一下都爆发了，我们俩就接起了吻。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寸头 T 就推开包厢的门进来，看到我们两个人在接吻，然后他爆生气。他那个时候因为他不接受自己是同性恋，他自己打心底里不接受自己是同性恋，所以他就恐同，他觉得赵女士也不能是同性恋，但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就是一直深爱赵女士的。Anyway, 他就跟我吵起来了，然后我们两个就接近打起来，就是那种当时喝的啤酒还是玻璃瓶子那种大绿棒子，然后就在那个 KTV 的那个石头上敲碎了，就是拿那个碎酒瓶对着对方，差点干起仗来那种。我这辈子从来没跟人那么接近过真正打起来。然后他就拉着赵女士走了，我那个时候已经喝醉了，然后我就一路跑着跟在他们俩后面，边跑边摔倒，摔倒了好几跤，追着他们出了 KTV。 KTV 门口停了一些空的出租车，然后这个 T 就把赵女士塞进了出租车后座，自己坐在了后座的外面，
等等，
要把赵女士带走。
赵女士是完全就被、那个、扛下来跑了是吗？她自己
是不是不是，她就跟着她跑了。但是赵女士本意也没有很想跟着他跑，但赵女士那个时候也喝多了，反正就是整个情况都很混乱。然后我就追了上去，拉住了那个出租车的门不让门关上，然后跟司机说不准走。那个 T 就跟司机说你开车，我就说不准走，他说你开车，我说不准走，然后就一直僵持。我扒着那个门又不敢撒手，司机显然也怕出人命什么的，也不敢开车。最后僵持了一段时间，赵女士从后座下来了，跟我回家了。然后在凌晨5点钟吧，我们全家还没醒，我又偷偷的带着赵女士潜回了我家，然后就睡了。
为什么
在一起了？
为什么赵女士不回她家？
她离家出走了呀。
哦，对对对，
是不是一些青春疼痛文学？
不疼痛，郭敬明的小说里面可从来没有出现过绿棒子踩碎了然后那样叫嚣，听起来未免有一些北方那个爱情气息。
所以就是跟赵女士的开端就已经如此狗血，后面还有一些什么喝醉跑下悬崖
等等，你们很享受这种狗血的状态，对吧？
我觉得那个年纪真的很享受这种狗血的状态。
而且就是如果你为了一个女生或者谁为了你打起来，这是一件可以促进爱情激情的事情，对吧？
你没有过这个时代吗？
没有任何人为我打起来过，我希望以后会有。但是我被打过。
你被谁打过？
我不是，就是不是三人关系中被打，我是双人爱情关系里面被打过。
被前男友扇了一巴掌。
对，我被你也经常暴锤。
我这是爱的暴锤啊。
谢谢。OK, 你给我讲回正轨啊，曹博。
不是，我觉得先要跟听众朋友们讲一下，我不是真的家暴什么那种暴锤，就是开玩笑的，轻轻小拳拳锤一下那种锤锤。
一般家暴的人都说自己是在开玩笑，差不多是这个状况吧，大家自己自行理解啊。
你休要污蔑我。
往下聊了。
往下聊 ,OK。对，所以那2、3年跟赵女士一直都是这么一个狗血的状态。所以就是我们的羁绊很深。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放下赵女士了？
这个有点难说其实。
你说呀。
我就是我判断不清楚是什么时候真的放下，就是什么时候这种激情的狗血的感情慢慢转变成了一种类似亲情的存在。
该不会现在还没有放下吧？
放下。真的放下，因为我跟赵女士现在就是我们在巴厘岛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非常自然的
裸体
全裸面对对方，然后那个说你看哎我这儿胸晒花了，那个说哎怎么现在胸垂的这么厉害，就是这种感觉。如果没放下的话应该不会这样啊。
不是吧，你本来就有露阴癖啊。
我在喜欢的人面前至少对身材还是会在意，会有点焦虑，会有点羞涩。我觉得
我记得不是这样的哦，我记得我们两个初四的时候，你那个上衣一脱，然后飘飘两个就是弹簧一样就弹了出来。
我觉得是放下了，但是说实话，这几次见完赵女士，我都有一些莫名的伤感。这一次叠加在新加坡又见了第一个女朋友，就是双倍的伤感。我在回来的飞机上哭了好几次。然后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一期播客是我们第二次录制这个主题。第一次录制的时候，设备出了问题，没录上。
就算录上了，效果也不好，因为他一共录了2个小时，他前面40分钟都哭得断断续续。
那我现在再回忆一下，就是跟。第一任女朋友的故事，我们俩16年没见了，她现在也是已婚状态，定居在新加坡。赵女士现在也定居在新加坡。赵女士和这个 Rex，就是我的第一任女朋友，他们大概每个月会相约出来吃吃饭什么的。
是批判你的日子吗？
就是有他们聊天的一部分是骂我，
你是对他们两个人不忠，对吧？
是。
他们两个是让你哭得最伤感的前任，对吧？
是，
你是对他们俩最不忠，对吧？
好像是，
这是你哭的原因。
我觉得不是，其实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巧合？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OK，你先讲一下你们的故事。
我跟我第一任女友是高一在一起的。我觉得我这次哭得这么凶，跟我和她相见的时候聊到了我们高中共同的最好的朋友之一，她前2年自杀的事情有关系，就是导致所有年少时候的回忆涌上心头，就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对青春的缅怀。
可以讲一下你们两个的那个故事吗？
我们俩也是真的非常爱过，她是我第一个同居的人。我们在高三的时候，在学校对面租了一个2居室的房子，就是因为学校它熄灯比较早，我们就说那我们要高效率的学习，可以到深夜的话，就是自己租个房子住比较方便学习。
然后你们俩住一块儿了。
对，我们跟各自的家长说的就是合租一个2居室，但其实我们就睡在其中一个卧
但你
室。
当时已经喜欢他了，你选择跟他合租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一起大半年了。
那你多余讲这干嘛啊？
我就是想说，他是我第一个人生中第一个同居的人，就是过上了一种那个提前过上了一种居家生活，因为我们学校对面还有个菜市场，有的时候就是会放了学去买点菜回来自己做做饭什么
你不做卷子，做菜。
的。
聪明人真可气，智商150就可以做菜不做卷子，然后不用高考保送到浙大，大无语啊！这边差评。
那我觉得是一段很幸福的时光。
你说半天，你说了啥？你说了些啥？
那我要讲什么
你
故
俩
事？
为啥分手？你喜欢他什么？为什么分手了？
他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善良的人，他应该是我认识的人最好的人之一。我可能就是爱他这一点吧，
你爱他人好，跟我爱你的原因一样，那我会不会也可能爱上他？
那我就讲我们为什么分手，我有点不是特别想讲，一定要讲吗？
你遮遮掩掩的有什么意思啊？你给我主打真性情，草木文讲。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有点没长脑子一样，我到现在都不明白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当时还是长博客时代，就大家都有一些新浪博客啊什么，就是前微博时代，大家都会写很长很长的那种东西，文章啊什么之类。我就在上面写日记。然后小关之前也说过嘛，我是一个爱泛滥的人，我真的很容易喜欢上别人。我跟他在一起到高三的时候。我就保送浙大了，然后高三上保送的，高三下就直接去了浙大，提前开学。然后我是跟我一个最好的朋友一起保送去的，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在这个提前的学期里面天天黏在一起。我本来其实就喜欢过，非常非常喜欢过我这个最好的朋友，然后在浙大就是密集的相处过程中，那这个情感它就又复燃了，而且燃得蛮凶的。我就是有一天晚上一起睡的时候亲了他一口，然后我就把所有的我对我这个好朋友的喜欢的心情和这个亲了一口的事儿都写在了我的博客上发布了。当然呢，Rex 就是我的这个第一任女朋友就看到了。
你发布的时候没有想过他会看到，甚至不在乎他看不看到。
没怎么想这个事儿。 我可能以为他高三在紧张的复习，就不会上网，不会看。
他不是跟你一起做菜的吗？
那个时候我不是已经搬走了吗？
你俩谁聪明？
他是文科班的，他后来高考没有考得很好，不知道跟我这个给他的情感打击有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也恰好，因为他没有考得特别好，所以他去了新加坡，然后现在过上了还不错的生活。
你继续讲，他看到了这个博客以后呢？
他看到了这个博客之后，他是属于那种特别隐忍的人，他没有跟我说。后来我回去的时候，又回到我们一起住的房子里，还邀请了另外一对儿我们的朋友，到家里来吃饭。然后他做菜做到一半，手里还拿着菜刀的时候，就终于忍不住爆发了，想起了这件事情。然后他抄着菜刀就从厨房里出来了。
你是不是还有就是那样遮遮掩掩，然后死不承认？
我没有遮遮掩掩，死不承认。我没有办法死不承认，我所有的心情都写在网上，白纸黑字，我怎么狡辩都挂在网上呢。我忘了当时是怎么应对的了，然后我们就分手了。
那你分手那一刻，你爱他吗？
我
你
想不
其实那
起
个时候已
来了，
经不爱他了。
有可能，因为我好像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异地的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算是异地几个月了，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没有住在一起、没有见面的这段时间里，我对他的感情消失了一部分。至少是消失了一部分，但我现在好多了，我现在可以承受几个月的分别。就是分手了之后，也毕业了，他去了新加坡，然后我们真的就到今年是16年了，16年没有见。所以这次就是茉莉过来，然后我会跟着茉莉和统一起去新加坡。我觉得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我觉得11年前我答应去见他，又没见到他，然后这么多年没有见，是真的挺想见见他，所以去了新加坡。新加坡本身对我真的完全没有吸引力，
有吸引力的是你的前任。
是想见一下他，对。
那你们在见面之前一直是有联系的，在微信上有经常聊天。
没有，其实可能一两年都不会聊一次，就是有的时候新年会互相发个祝福，或者说对方生日想起来的某些年份会发一下。
你们是怎么开始就是联系的？因为你们分手闹得那么不愉快。
好像也闹得那么不愉快，之后也没断，真的断过联系。
你们真的。都好爱联系啊，就是真的就差这么一个朋友吗？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大家都是一圈里的朋友，你们俩互相不联系，其他朋友也会和你们俩联系啊，因为都是一个高中的嘛，然后大家都一起玩。在新加坡见面的时候，是我们三个一起见面的，就是我同时跟我的2个前任一起吃饭，然后见面之前我特别特别特别紧张。
你有容貌焦虑吗？你见他们的时候？
没有容貌焦虑，因为咱们这边不是一个自媒体博主嘛，他们也都能看到我啥样。但是我会很害怕，因为16年没见，他又没有发太多东西，我觉得我怕我对他感到陌生，也怕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你在没见到他之前，你想说什么？
没有想说什么，就是想见见他，觉得想要见他。但是也没想说见了之后要干嘛，就可能只是想见一见，觉得应该见一见。你会有这种心情吗？
见一见自己前任，看看他过得怎么样。
不是看看他过得怎么样，你其实知道他过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我知道其中一个过得怎么样。
那你不会想见见他吗？不，你不是这样的，因为你现在还小，你才25。你等到30多岁的时候，你不会想见见你的初恋男友吗？你想象一下，30多岁大家都长成了很不一样的大人。
你说初恋是蔡，
对，蔡同学，
我猜他应该一生都是这个样。
那可
如果
不一
他
定。
的就是人生没有什么重大的起伏的话，因为我可能因为见的时间确实间隔还太短了，就是你看我们，17岁、20岁、25岁，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就是和这个社会打太多交道。
而且你们之间的故事也没有经历过太多沉淀，尤其是你还处在青春里，你没有那种青春好像已经逝去了一大半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有很多时候
但是
你，
怎么办呢？我应该还会再有前任，对不对？
那就是我呗。我祝你这辈子没有新前任啊。
你说咱这前任攒的这么少，这现在录播课岂不是没得聊？
要不你讲讲你跟你前任的故事？你跟他们现在都还联系吗？
不太联系，一个是不太联系，我们两个是同学嘛。然后第二个，我们是在健身房认识的，所以其实他跟我的社交圈本来就是不搭嘎的，而且我们当时分手闹得也很不愉快。
哎，其实我现在这样想，我觉得你们和前任会不会保持联系，其实很大程度上不是看你们分手闹得愉不愉快，而是看他跟你的生活本身是不是有交集的，他是不是可以毫不费力的就，留在你的生活里，你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因为他本来就属于你生活的一部分，他跟你共享同样的朋友圈，有同样的话题，
确实，但是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不联系一个人的话，当然有办法了。你可以在任何他可能出现的场合消失，你是可以选择你自己出现在哪里的。
这样的话，你就会失去一部分的朋友生活，因为你的朋友还在跟他一起玩。
可他也相对的失去了呀。
如果他没有要避开你呢？他出现在你朋友出现的所有场
你就对他说滚，我不想见到你。
那他说凭什么这也是我的朋友呢？
那这个时候我就要上升到一些人格攻击了。
我现在回想一下，就是我生活里特别紧密的前任，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朋友圈子里面的有机的组成部分了。你没有办法，就是当然，首先是你不想把这个人踢出去，因为排除掉他是你的前任之外，他更是一个很好的人。
对，首先，如果说你确定他是一个很好的人的话，当然是，而且其实过错方都是在你啊。
也不是都是我是过错方，那个李娜分手，李娜是过错方，那我们现在还是很好 呀。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是你朋友圈子里面的。
对呀，我们都是葫芦娃的一份子啊。
所以你见到你这些前任们，和你见到就是密友们，感觉不一样，对吗？如果一个人真的跟你心贴心过以后，
肉贴肉过。
肉也贴肉过，对，会很不一样，很亲切。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某一些感觉跟就是很老很老、最老最老的那些最好的朋友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其实我见梦梦的心情和见桶的心情，它相差没有那么大。
因为你也喜欢过梦梦。
那不，那就比如说我见肖二的心情和见桶的心情差别也没有那么大。我没喜欢过肖二，
夏儿，你听见了吗？曹博文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肖二知道呀，肖二还经常问我为什么？为什么你没有喜欢过我？到底是我哪里不对？因为我真的是从小的时候把身边好朋友，至少是长得还说得过去的好朋友都喜欢了个遍，然后就是被落下的这些，尤其是长得非常不错的肖女士，她真的就是百思不得其解，她到底是哪一点不合我的心意？
你脑子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一聊前任，你脑子就不清楚啊？
因为这些事情本来就是很没有逻辑的，
你又来，
混乱的。
你也知道你没有逻辑，你不是一直自诩你是逻辑达人吗？
但是在聊到这些说不清的感情问题的时候，逻辑就消失了。
哦，这个世界难道不是按照逻辑去运行的吗？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二期。那你为什么见前任总是哭啊？
我不是以前见前任就会哭，我好像就是从去年吧，从去年开始的，
才不是嘞，
是
在
吗？
我们认识的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好像是看什么电影，还有听到一些，比如什么陈粒啊、张悬的歌曲，你在开着车的时候就会突然开始飙泪。
真的，我都忘了。
然后我们去深圳，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的前女友，见的那个人是深圳的他的大学期间的女朋友。他见完以后也是开始飙泪，说觉得对不起那人女朋友。
我见完小温温也哭了，我都忘了。但我见完李娜没哭过，对吧？
好像只有李娜对不起你，所以你不哭。关于所有你对不起的前任，你都会哭，所以人的负罪感是真的会带一辈子的，对吧？啊，那这样的话，想想我上一个前任，他应该也会在某个时候默默的哭泣吧？我突然很开心，小萌。真的，我由内而外的喜悦。哎，我想知道，就是你的前任看到你为他而哭的时候，他会不会很开心？
没有吧？会吗？不会吧？为什么会开心啊？ 难道不是应该是共同的悲伤吗？怀念我们共同逝去的那些美好的记忆。
美好吗？人家都要拿菜刀跟你对峙了。
不是，那确实在发生那些丑陋的事情之前，是有过很美好、很美好的时光的。也，我觉得也正是因为那些时光，才让我们一直做朋友，能保持联系，不怨恨到现在。
我觉得
我
女
觉得
生真的很宽容。
是很宽容，但我觉得，因为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他们，我就是有一些病，我控制不住要犯病。我犯病的时候伤害到了别人，但是在我没犯病之前，我所有的心都是真心，就是我觉得这些真心，哪怕犯了错误，也不应该被抹去。至少这真心在那些时刻，它狠狠存在过。
这个我同意，你知道我在跟我上一个前任分手的时候，因为我分手可能大概分手前3个月就已经开始进入到那种冷战期，然后关系愈演愈烈的期间，然后两个人都很焦灼，想要拿着对方，想要一决高下。所以，我那个时候经常会心碎。我心碎的时候，我在晚上睡觉，我就会落下几滴眼泪，然后在手机的备忘录里打一个心碎的那个表情。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是，攒够20个心碎，我就离开。
好，青春疼痛文学，你这才是真正的青春疼痛文学。请问你那时候几岁？
我那个时候18岁。
那你攒够20个心碎就
我
离
还
开
没来
了？
得及攒够，咱们这边就闹出了大矛盾，然后我们两个以互删结尾。
那你还会怀念他跟你在一起的那些真心的时刻吗？
因为其实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生活粘合度也是很高的，就是大家出现的很频繁，他在长达1年的时间，频繁的，甚至就是难以分割的存在我17至18岁的生活里。然后你猛然之间，好，你们关系破裂掉了。你不能再见他了，你们不能再聊天了，没有以前的生活了。那等于，
你的整个生活都被打破了。
就像是被轰炸过一样，剩的只是残骸了，只有碎片。那你之前开心的东西也没有办法拿来回味，因为你回忆开心的东西也会很心痛。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不想去回忆的。
然后你就会把那些开心的回忆慢慢的忘记，
啊，
埋
不
起
不不，
来。
我那个时候，我想回忆开心的回忆的时候，我就会想他对我不好的事情。
你就说服了自己，他对你很差，一直都很差，是吗？
是的，那半年咱们这边走的是一个那个蛇蝎女人风，我每天都在诅咒他。
而我就不一样了，李娜因为跟她的前前男友复合而跟我分手的时候，我这边诅咒的都是她老公。
我后来诅咒了一段时间，他以后好像那个爱就被抵消到掉了。就他也当然也恨，可能是对咱们这边由爱生恨嘛。然后恨和爱相互冲掉了以后，剩下的其实就是一些平淡的记忆。有的时候想一想，就是会觉得，就是你可以非常理性的去研读这段感情，好像以一个第三人称一样，第三方视角。然后我就开始想，我就在思考，就是这段感情里面我的判断，因为当你去掉爱情滤镜以后，你静心看看他对你做了些什么。其实说实话，就是前一年还不错了，确实对我挺好的，真的，爱也是爱过。然后确实我那时候也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然后感情处理的当时不是很成熟。但他本来找我，他比我大9岁，他选择的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人。如果说他再反过来要求我成熟的话，我觉得你要的未免太多了吧？你是谁啊你？你是什么东西啊？你要求我成熟？为什么开始开骂？对，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后面我跟他不联系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有意而为之的伤害过我，就是他是有策划的在伤害我。
在你们最后那3个月焦灼期，他有故意的伤害你。
他不是就是那种不自知的、不受控的，无意间的给我造成一些伤害。我认为他就是有故意让我难受。 我故意让你不好过，你知道爱情里面这种心态吧？
我好像没有过这种心态。
哎，我不幸的拥有过这种心态，
你也有过这种心态对他吗？
我对他也有过这种心态，因为你知
啊，
道
是
他，
互相激发的，这是。
对，这个是互相激发的。我可能确实对他有过，他也对我有过，但我认为他对我的更严重，所以我选择我不理你了。嗯，后来我们分手的时候，他也就是大家都有哭嘛，然后他就有说加个微信啊，然后因为当时我已经把他删掉了，他就说再加回微信，就是他还是想一直跟我保持联系，我们还是可以成为朋友。我回家还是很冲动的，我就再次把他删掉了，永久性的全平台拉黑啊。
他就再也找不回你了。
我不知道是我过于的敏感还是怎么样，我认为他想要加我，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为了让自己
好
内
过
心
一
好
点，
过一些。我是他调节他自己情绪的一个
工具，
工具，他并不是真心的祝愿我，或者真心的希望我连，就是希望我，将来的生活更平稳怎样的。这个是出于18岁的失恋期的我对于他的一个判断，但我现在还是坚持我的判断。
我觉得你一般对人的判断都挺准的，从我对你的观察
我
来
当时
看。
想的就是，好，我不需要就是这种假惺惺的，就是一个什么微信名片，你有可能联系我，有可能不联系我，我就不想给你这个选择，我就希望我们两个永远的在这个世界上永不相交。
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出于一个你对于他人到底好不好的一个判断。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善良、特别好的人，你应该不会主动的想要让他消失在你的生活里。
我倒是，他确实是伤害过我，但我没有办法因此判断他是不是一个好人。但我知道他出现了以后，我可能会倒一些霉。我不希望我的人生再为了男人倒霉了。咱们这边就是做一个去霉运。
去霉运，好切割。我想一想，我跟我的前任，就是联系的前任和一些不联系的前任，我一共9个前任，三男六女。
哎呀，而且你会不会觉得，就是你跟前任联不联系，取决于就是你喜不喜欢你跟他在一起时候的自己。因为我觉得情感就像镜子，好的关系，你之所以那么爱这个人，是因为那个人能够反射出你喜欢的自己。我不喜欢我跟我前任时候我自己，所以我可能也是跟过去的自己做一个切割。
我觉得你说的好对啊！我觉得我那么伤感，可能怀念的是跟他们在一起的那个时候的我自己。
那个时候不用赚钱，不用养老妈。
不用帮老妈搞工作，主要是那个时候是真的还很有精力，你知道吗？因为一切体验都是新的，那个时候会有各种小实验，然后搞很多小浪漫，有很多心力去搞浪漫。但现在咱们俩之间真的是没有任何仪式感和浪漫可言。
其实我会觉得，仪式感和浪漫都是建立在浪费的基础上的，它有可能浪费的是金钱，有可能浪费的是时间。
但它不，我觉得不是一个浪费的概念，因为你所付出的
说错了，是花费。
是花费。不，你要找的对等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花费了一定的时间，花费了一定的金钱，这件事情给对方能够带来的快乐，是不是跟你付出的金钱和时间等价的？就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些小浪漫能给对方带来非常大的快乐，或者对方搞的小浪漫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快乐。这个时候，大家都愿意付出金钱和精力、心血、时间去搞这个小浪漫。现在咱们俩的问题就是，搞出来的这些浪漫，咱们俩得不到快乐了。
那你为你前任搞过最浪漫的事，请讲。
我想一想，
你想不出来，我先讲。
你先讲。
就是我跟我第一个男朋友，然后当时我们两个上同班同学，他住男生宿舍，我住女生宿舍。这听起来是一句废话，但是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之间隔了爆远，隔了一个大大的足球场。然后我在中午午休的时候，我们中午午休时间是很宝贵的，你知道，就是因为上了一天课，大家都要睡觉，但是我没有睡，我发动我们宿舍其他3个人跟我一起吹气球， 就是吹了应该是上50个吧，50个至100个之间的气球，装到了宿舍那种回收垃圾的大黑垃圾袋里面，没有打气筒哦，就纯是用嘴吹。吹完了以后，我们
头晕眼
吹完
花
了以后没有睡午觉，然后又缺氧，头晕脑花，
你这
头
个不是缺氧，你这个是叫 hyperventilation，这个
，OK，
是，
然后就是到下午的时候，其实讲什么咱也没听进去。因为脑子里面想的全部都是，哎，气球会不会被宿管发现啊？怎么怎么样
你们
的？
藏在哪儿了？那么
我
多
们
气球？
藏在了就是那种清扫间，你知道吧？就是宿舍
啊，
走廊尽头的那种放一
我
些
知
工具
道。
的清扫间，然后里面有那种电表什么的那种储物柜。然后我就计划到晚自习9:10下课，我们提前15分钟。我和另一个女生就对了一下眼神，我们两个就一起请假，然后就说我们要上厕所，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们火速跑到女生宿舍，然后拿着两个黑垃圾袋，然后在操场上面狂奔。我们奔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操场上面是有巡警的，就是那种拿着巨大的那种牧民转场用的手电筒，你知道吧？在那块扫射，因为我之前被扫过，还被警察抓过，就是。
你这个听起来特别像玩那种游戏。
然后我们躲避了，就是这个巡逻的巡警以后，我们跑到了男生宿舍。OK，他们的宿舍在5楼哦，就是
没有电梯。
有电梯，但是我们不能用电梯，因为电梯有监控。宿管的那个房间是直接看监控的，所以我们是要躲避那个男生宿舍的宿管老师。我们就飞奔到5楼，然后而且跑步的时候要静音跑。跑到他们的宿舍房间，然后看了一眼，说：“哦，房间门牌号没错。”然后看了，确定一下，就是说上下铺，OK，有他的衣服，没错。立刻我们就倒出来，然后用气球铺满了他整个床，
这是给他过生日是吗？
给他过生日。然后在那个他的枕头下面，我放上了就是我的手写卡片，还有他的礼物。我们就走
哎，
了。
你送了他什么？
我送了他什么？我不记得了，可能是一个就是那种什么无印良品的香氛灯啊之类的这种，应该是这个。然后我们就走了，又气喘吁吁的跑下5楼，然后跑出那个篮球场，然后跑回女生宿舍。跑回女生宿舍，我们还不敢就是进房间，我们要在就是旁边就是游荡一下，等到那个下课铃声响起以后过5分钟，因
假
为
装从教室
假
回来，
装从教
这我
室。
懂。
然后回去了以后，真的是气喘吁吁。然后因为那种中考嘛，就是吃茶叶蛋，就是宿管会煮茶叶蛋，我吃了俩，正常一个人只能吃一个，我就满心欢喜的就躺在床上，然后就开始想他看到这个礼物会是什么反应呢？然后我第二天满心期待的，
哦，你们那个时候没有手机。
手机，对，是没有手机的，如果被宿管就是查房发现的话，是直接没收到你毕业才能还。第二天，我得知的是，我满心欢喜的去找他，然后他跟我讲说，这个礼物让他很开心，他一进房间觉得很惊喜，但是为什么要把气球放在他同学的床上呢？放错了，因为我当时是通过我的推测，我看到那个床上有他的衣服。我觉得那个默认是他的床，但是你知道他们男生衣服是经常混着穿的，因为你要上一周的学，大家的外套可能都是借着穿，所以放错了。
是真的挺浪漫的。我好像想不到什么我做的特别浪漫的事儿。我第一任女朋友，我记得有一次她生日，我比较浪漫，是我请了一个病假，我没上学，然后就去。
对，我想起来了，请病假是就是给人惊喜的常用手段。就是那天你直接不来了，然后
对，
午休的时候带着肯德基啊、必胜客呀或什么的出现在食堂，对吗？
我不是带那么没用的东西啊，就是不浪漫的东西。我准备了一个心形大礼盒，里面有，好像是一块 Swatch 手表，然
你
后
们也太富有了吧！
高中了那个时候，然后。我自己亲手叠的很多千纸鹤和小星星，填满了那个大很大的盒
这
子，
才是没用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花儿什么的填在那个盒子里，然后还有手写信之类的。但我觉得最浪漫的其实都是写信。我突然想起来，我跟赵女士交换过很多很多很长的信，因为我们 不是异地嘛，我们会写两三页信纸那么长的信，我忘了是会寄信还是怎么样了。但是我家里青岛家里的铁盒里面装了非常多我跟赵女士的来回的纸质信件，加起来可能有几万字的那种，
还在吗？
在青岛的家里。
改天拿过来读着听听吧。
好。
那你现在这个年龄，你在收到你准备的这份礼物，你会开心吗？
是你准备给我的是吗？
别人就是对你的爱人送你的。
你送我一 Swatch，我肯定觉得啥玩意儿啊？谁现在戴 Swatch？你要送点贵的 东
确
西行
实，
吗？
我要是就是以我现在，如果我要是学完一天习，我看自己满床的气球，我气疯。我的妈，还得我上了一天班，我回来我还没 床
扎
躺，
气
还
球。
得扎气球，真的心态好不一样啊。
是啊，但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就是别人对我很浪漫的事情，就是我的最后一任男友，当然现在也是，我生活中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李老师。李老师他那个当时打篮球骨裂了，然后出了学校去医院，应该是脚腕还是哪儿，我不记得了。他那样他就可以其实回家休息一晚，当天就不用回来了。我们当时住校嘛，而且我们的高中是在一个山脚下。校门口是海拔最低的地方，从校门口进校去到哪里都要上很多很多很多台阶。然后那天晚上我就收到了他的信息，让我去那个大门口上面等他，就是教学楼下面等他。然后在漆黑的夜光，也不是漆黑，微黑的夜光里，我看到他拄着拐，脚上打着石膏，从校门口一步一步的爬楼梯上来。拄着双拐啊，其中一只手里拎了一大桶肯德基，是带来给我吃的。我当时就是感动到要哭，爆哭，因为肯德基一直是我最喜爱的食物。尤其是当年我刚住校的时候，我是那种晚上躺在宿舍床上，想到我已经有3天没吃肯德基了，就会流下泪来的那种。我在学校就是会想肯德基想哭，然后每个周六放学。爸妈来接我，第一件事儿要去肯德基，先给我买点吃的。所以他当时带着那一大桶肯德基上来的时候，我真的超级超级超级感动。
然后呢，有接吻吗？
不记得了，李老师真的是很好很好很好的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每一天会洗干净一个那种当时还卖得很贵的青苹果，放到我教室外面的那个我自己的储物格里。
天呀，太……
每天早上给我发信息，今天是什么样的天气？你记得穿什么样厚度的衣服？一个高中的男生，哎，我觉
他
得真
真
的
的是，
太细心
他对给你促进食欲这件事情功不可没。
他还是那种，只要你跟他坐在一起吃饭，他就会非常自然的把你面前的饮料拿过来，擦干净，打开，插上吸管，再递回来给你的那种。
好好呀，
真的很好，因为我自己喝的话，我第一不会擦瓶口，第二不会用吸管。
这就是为什么你妈妈现在都想让你嫁给他的原因，其
没有
实。
现在啦，也不是想，就是有的时候会略带遗憾的说：“哎呀，你当年要是跟他一直在一起，你说说他多好。”他确实，他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伴侣。
那你们两个分手的原因是？
我们俩一共在一起3个多月，其实当时因为大家都很年轻嘛，高一的时候关系又一直很好，因为我跟他从小学就是同班，小学关系就很好，
你们俩是示爱是吧？
不是示爱。他小学抢了我第一个喜欢的女生，我人生中第一个喜欢的女生是和他互为初恋。
然后你就非常歹毒的当了他女朋友，因为他抢走你心爱的女人，你歹毒的成为了他的女人，是吗？
就是大家互相有好感，那就随便在一起试试呗。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是在上一种恋爱练习课，因为我觉得恋爱的技能是
他也
需要
是这么
学
定
习
义的
的。
吗？他也是觉得他跟你在上恋爱练习课。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他也没有真正的爱过我们俩之间，应该是没有一些什么真正的爱
因
过
为你
之
们
类
两
的。
个很像，就像孪生。
我们两个应该是我们这个朋友圈里面分别是男性和女性的恋爱高手吧，
长得也很像。
长得不像。 那李老师为什么叫李老师？因为他周围的男性朋友都奉他为恋爱大师，要找他学课的那种。
你呢？你有被替争抢，就是让你传授经验
没
吗？
有，我觉得一般 T 都挺会谈恋爱的，不需要我传授。
哦，对了，关于李老师，我还有一点要补充，因为李老师的妈妈和我的爸爸是葬在同一个墓园，然后我妈从青岛搬来上海之后，我们都很少回青岛了，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及时去，给我爸爸扫墓，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拜托李老师去在给他妈妈扫墓的时候，顺便就给我爸爸扫一下。然后小关就说，我爸应该也觉得有点疑惑，这个。年年来的小伙子是谁呀？
我觉得我跟这些，就是包括李老师、李娜，还有统，我们的羁绊是真的很深。就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就当时，我爸去世的时候，他是在南美突发意外去世的。然后我当时要把他的骨灰从南美带回国，然后是赵女士给我买的机票，从洛杉矶转机。她那个时候还生活在洛杉矶，然后她在洛杉矶跟我会合。然后，陪着我带着我爸的骨灰回国，回到青岛。然后李老师当时是住在青岛，李娜已经回国住在成都。李娜从成都那天飞到青岛，李老师去机场接的李娜，然后带着李娜转悠了转悠，吃了个饭还是什么的。等我和赵女士落地，然后接上我和赵女士，我们四个人一起把我爸的骨灰护送到那个陵园。跟我家人会合的，
就是你携带着你三个前任，两男一女，
两女一男
两女一男护送叔叔
回家，
回家。
嗯，
前任护送小组。
前任护送小组。那个时候，而且那个时候，其实统和李娜都已经结婚了，李娜那时候孩子都有了，
你有没有不敢面对你的前任过？
没有。
你做那么多亏心事，
但我觉得，因为我是真心的，
做亏心事。
我是真心的爱过，就不会
可是我前任应该也有真心的爱过我吧？
那你觉得他有不敢见你吗？
我觉得他有，
那可能因为他扇了你一巴掌吧。
我也扇了他一巴掌，但我觉得，我猜他也会觉得，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那段时间，他自己。
他也不想面对那个时候的自己，是吗？
我觉得是的，我们两个是怎么做到两个人在一起以后都不想面对在一起时候的自己的？
我觉得这个就很看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互相匹配的。有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能把对方最好的一面都激发出来，有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只能激发出来对方最坏的一面，然
确
后互
实，
相都会变得
更坏，
更坏。
确实，我认为他激发了我。我认为我
那
们有在一起蛮好的时光，但他最后以一个坏的情况收尾。但其实就是这个，怎么讲？爱情如果一旦变成了攻击和怨恨以后，杀伤力是真的很大的，就是核弹级别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那你有没有觉得我把你最好的一面带出来了？
你没有觉得我把你比较好的一面，虽然他没有那么有美感的一些行为也带出来了吗？但是你自身是很快乐的。
是这样的，还顺便帮我治了点病，
现在病也好了，没有爱犯烂病了。
好多了。跟你在一起，我整个人都好多了。这可能就是合不合拍吧，合拍的人就是能把互相把对方最好的一面激发出来。但我觉得咱们俩在一起有一点不太好的，互相激发的点。
懒惰，
是的，我们互相懒在一起也太舒服了。
我其实说实话，我认识你之前我没那么懒，我还是稍微有点上进心的。
我也是啊，所以我说的是互相激发懒惰，而且因为跟你一起生活实在太舒服、太幸福了，我都不想自己去探索世界了，这个需要克服一下。其实我发出来跟赵女士这些前任的什么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有网友问为什么你不在意？我跟赵女士旅行的时候你在哪儿？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
我
不
在
在意我的
家，
前任？
你在跟那个赵女士，也就是你的前任出去旅行，然后见了你另一个前任， 的期间，我在家照顾你妈妈，没有照顾了，就是一起工作了，一起稍微小小的吃吃饭呀，逛逛街呀，处理一下工作呀，这样。
所以你为什么不在意？
为什么不在意？我觉得前任倒是，就是前任这个身份不值得恐慌的原因是你让我有足够的安全感呀。我对你是出于信任的，然后我也见过赵女士，我觉得她也是很好的人，在我过生日的时候还给我送过礼物。
一个小小的生日礼物就把你收买了，确实，因为你生日的时候我都没有送礼物。
对啊，然后就是一种感觉。如果说你们三个人就是一起打过照面，你就很清晰的可以判断出来你们两个之间有没有火花呀，然后是不是让你舒适啊？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包括我带着你前任的孩子的时候，我都觉得很舒适。
因为大锤也很喜欢你啊。
嗯，所以就没什么。我觉得当然也有见过，就是让我
不舒适的
不
钱，
舒适的前任，你的前任，但我觉得他其实本质并不是前任的问题，前任只是一个被放大的一个身份，就是主要是看你喜不喜欢这个人。
对，我记得，因为你也很喜欢李娜。
嗯，我也很喜欢李娜，李娜就是我也是懂她的魅力点的。嗯，
赵女士的魅力点，你懂吗？
赵女士，我觉得她就是稳妥，然后人好，温和。
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稳妥的人，他是一个也会
酗
发疯
酒，
的
对，
人。
也会酗酒，酗酒这点我知道，那还好啦。我之前就是在深圳的时候见过曹波的一个前任，也是说兴致冲冲的，就是约着三个人一起见面。但是那个前任在跟曹波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大概一共聊了5个小时，这5个小时，他这个前任从来没有就是眼神瞟过我一眼，就好像我们是在同一个环境下的2个世界，就是他的那个世界里面只有你。是你们俩在聚餐，好像我他看不见一样。然后我的世界是我们三个人，所以在喝酒碰杯的时候，正常不是应该三个人成一个三角形，就是你知道这样，
在中间
在
碰
中
杯。
间碰杯。但他就是那样直勾勾的，就是2点一线的碰杯，就是完全没有想要带上我。就是我觉得怎么讲，就不管是不是前任，就是前任这个身份其实已经全部都抹除了，哪怕是朋友或者哪怕是陌生人，你这个做法我都不会喜欢你，因为你直接无视我。命运更惨的是，我那天晚上点了一杯酒，叫做透明的冰牛奶，我觉得就是
透明牛奶，
这就是我那天的那晚的判词，我就是个透明牛奶。然后他看你的眼睛也是那种，就是含情脉脉，然后欲语还休，所以其实让我还觉得
不是，是吗？
我挺不适的。我就是我想，我说我要不然我回去吧，你们俩聊会儿这种感觉。为什么你们还要浪费我时间在这里？你们明明都看不见我，没有任何人看得见我。
我在试图把你带入对话，你应该能注意到我的努力吗？
但是你后来我跟你讲，就是他这样无视我，你是不承认的，你说他就是这样一个迷糊的人，你是替他说话的。
因为他确实就是这么一个迷糊的
他
人，
为什么迷糊到只能看得见你啊？
他就
难道
是，
这世界上16亿人，他真的只能看得见你，对其他人都迷糊吗？
不是的，
那
哎。
他为什么选择看不见我呢？
主要他当时也不知道你是我的女朋
我不
友，
管是不是你的女朋友，我哪怕是你的助理也好，我是你的摄影
确
师也
实，
好，
对，
你都不可以这样不尊重一个人。这个是我讨厌他啊！咱们这边郑重的说，我讨厌这个人，我讨厌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尊重别人。
他说不定他有没有可能也能听到这期
那
播，
我要告诉你，我讨厌你，你为什么那天不尊重我？这样让我有点生气哦。
但那次见完面之后，后面真的就完全没有联系了，我跟他。
他后来还给你发了一段长微信，在凌晨2点钟。
对，那之后就没有联系了。
他在那会儿跟你回忆，我们两个曾经怎么样，曾经怎么样，曾经怎么样，曾经怎么样，然后做那种对偶，大概有一个手掌长的微信文字。
就是那种见完前任的伤感吧，我
然
觉
后你
得。
也想给他回，我们两个曾经怎么样，曾经怎么样，曾经怎么样，曾经怎么样。
确实，我挺对不起他的，因
你也对不起他，
为，对啊。
所以他选择来伤害我，一个无辜的我，一个无辜的女人。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是真的做了很多，就是感觉大脑没发育完全的事情。
你现在大脑发育完全了吗？
被你发育的好多，在你的帮助下发育的挺好的，现在。
OK，聊回正题嘛，就是前任介不介意这件事情。就
其实分情况分人看。
不不不，重点根本就不是前任这个身份，前任这个身份我是不介意的，因为我觉得你爱的这个人，他肯定曾经是有故事、有回忆的，也是通过他的那些经历让他变成他现在的自己。如果说你选择抹杀掉跟他一起经历回忆的这些人，其实你就是对他本人的一个否认，
就抹杀了他组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你非要把它转成这种就是理性的表达也可以，就是一些让我听不懂、让我需要反应的这种对话，你最喜欢了，对不对？
不是，这就是我的思维方式，我只是把我所想的说了出来而已。
报一下你学什么专业？
我学那个环境工程和海洋生物保护，
所以要说。什么
有机的组成部分？其实我也不介意你的前任，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因为我只见过你一个前任，就是蔡同学，但是那个跟我同岁的那一位我没见过，我其实一直挺好奇的。然后我也问你要过他的照片，我其实想看他长什么样，是什么样的气质，但是你从未给我看过。
我没有，我是真的没有，
全删了，
删了，因为也换手机了嘛。
但我还是好奇，我觉得我是一个识人，在感情方面识人非常厉害的人，就是我的绝大部分前任都是人特别特别特别好的人，我是很努力的想把这些好不容易遇到的好人留在我的生活里，留在我的生命里，就是持续的在一起，以就是朋友甚至带一点家人的这种感情。
那你为什么觉得他们人那么好，你又当时对他们不好呢？
我没有对他们不好，我这是受之，我这是不是有病吗？我我是生病了呀，这个我也很难控制，而且如果不是因为我有这个病，我也遇不到这么多这么好的人，对吧？我可能就在第一个好人那儿我就卡住了呀。
所以你伤害了很多好人啊。
但是也跟很多好人共同拥有了美好的时光，以及让更多的好人进入了我的生活。
以伤害他们为手段，
不是伤害为手段，
你先开始施恩施爱，后来还很伤害，然后又那个厚颜无耻的要求必须做朋友，是吗？
也不是啦，我也没有伤害那么多人，又不是都是我伤害别人。不要把我说的这么难堪。
那你难堪吗？
我是挺难堪的，但是就是咱们这边真的是真心。
但我觉得你还是没有办法就是直面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其实就是要不是我，咱们这边有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传统美德，可能你就会选择避重就轻了，对吧？或者一笑带过。
因为事情都太久远了，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确实很多细节我记不清了。你知道记忆是会扭曲的，我之所以讲得很模糊，是因为有很多事情我记不清了，或者说我以为我记清了，但其实可能它不是这样发生的。因为在这十几年的过程中，当你没有去复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才会在你的记忆里面变形。
那你
我很怕我说的不准确，因为他们可能也会听这个播客，
可能他们也记不清了，
可能当然事情可能在他们的记忆里是另外一个版本，因为发生的事情太多，就是大家记忆的侧重点也不太一样，它是很难去概述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哎，那你有在意过你现任的前任过吗？我说的不仅局限于我。
哦，没有哎，因为比如说赵女士的前任我也都见过，赵女士跟我在分分合合过程中后面的那些我也都见过。赵女士经常说她其实是在我们高中先后跟我们三个拉拉好朋友，我们三个都是好朋友，先后跟我们三个在一起了，然后她就那个时候就说她和现任和前任正好可以凑一桌麻将，而且大家关系都很好。
我跟我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我有就是问过，可能也有聊过他的前任吧。然后 我会觉得前任这个话题是一个你看现任的，了解现任的爱情观，然后以及他在情感处理方法上面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宝典，就是或者是手册。
对，我觉得其实你看一个人是怎么评价他的前任的，或者聊起他的前任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对，是可以看得出来很多细节的。
对，
我记得其实我当时有一个我应该警醒的细节，是我在跟我前男友聊他的前任都去哪里，就是是因为什么分手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在一起多久，他说的都很模糊，但是他们最后分手的过错方肯定是这个女生。就是而且他可能采用的词是一些比较贬义的，或者带有
侮辱性质的吗？
也不是侮辱吧，可能就是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就是可能说他是疯子，是神经病，然后或者说他有问题，就是他没有说出过什么一些
用事实做支撑的。
他也有一些事实，但他的事实显然是他筛选过的片段，就是可能会说他女朋友摔东西啊，前女友，然后
为什么会摔东西？
对，为什么会摔东西呢？然后或者说他前女友突然发疯，然后那他为什么会发疯呢？当然咱们这边18岁就开始打破砂锅问到底了。
那你都问出来了吗？
我问了，然后他说的是因为他前女友发现他跟一个女生在网上聊得很热络。
那生气很正常啊。
所以然后好像又是他这种，就是可能他采用了一些冷处理，比如说这个女生追问他了，他表现的不是很礼貌，或者让那个女生觉得没有得到答案，或者在回避，所以这个女生才发疯。就其实应该事情的原本是这个样子的。那我当时其实怎么讲，我觉得就是还是爱情经验太浅，你知道当时咱们这边就听一响，就听完说哦，然后就
结束了。
结束了。就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就是上帝会给你很多暗示，然后你自己是选择无视了这些警醒的，然后你选择把自己双眼蒙掉，然后就有很多这个来自于爱情的烦恼，一些还没有积攒到20次的心碎，以及最后的2次大巴掌，就是，所以我觉得前任还是让人成长的吧。我在跟前任分手以后，就是尤其是这个前任，因为我只有这个前任是真正意义上的就是男朋友，就是发生过关系嘛。因为那个其实是学生时代，可能他爱的还没有那么的水深火热，然后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日想夜想，就是我到底为什么最后情感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先开始可能前半年的时候，我都是觉得要不然就是自责，觉得我哪件事我处理的不对，就是你觉得我很后悔怎么怎么样的，或者是他哪件事处理的不对，他当时如果我们要是那个样子就好了，就是会不会就是另一番天地了，陷入的都是自责懊恼然后悔恨，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怨气，觉得他这人不好，然后否定这段感情，就你知道有这种阶段式的经历，然后到最后就是我现在什么问题也不归咎于别人了，我就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人是你自己选择的，如果是他这个人就是后来闹成这个样子的话，那也是你识人不清。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人就是完全有问题，只是说我们可能很早就有这些隐士了，只是我选择忽略，然后闹到难堪的一步。如果说我们以一个美好的状况收尾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一段好的感情。
我其实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因为见过你的那个蔡同学那个前任，因为我很喜欢从一个人的前任和他对前任的态度跟前任的关系去判断他在感情里面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就是我很喜欢蔡同学整体的感觉，觉得是个好人，你跟他的关系显然也很融洽，
他真的是个好人。
所以就是让我对你的判断也高了一些，因为那个时候我对你的了解还很少。
但你知道我跟蔡同学为什么分手吗？
为什么？
不是我给他送了生日礼物吗？那他是不是那个也要给我送生日礼物啊？
嗯，
他给我送的生日礼物应该是屈臣氏那种8块钱的皮套，加一个赠品小镜子，备注赠品小镜子哦，这应该是他妈妈买淘宝什么之类的赠的那种小镜子。
然后你就跟他分手了，
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之一。但我就觉得就是
主要是不用心，
主要是太不用心了，就是那种感觉随便划了点东西然后拿来糊弄我，你知道吗？
嗯，我知道你最讨厌被糊弄。
对，你哪怕就是说对不起我没有给你准备生日礼物，就是或者怎么样的都好，但是你不要就这样随便糊弄我。
嗯，
我是谁啊？我是你赠品袋吗？用来给你收纳赠品的吗？当然想倒回的那个我给他过生日那一天把他所有的气球都炸爆。气死。
哎，那你当时听我讲我跟前任的故事的时候，或者看到我跟前任的关系的时候，会对我有什么判断吗？
我觉得你是一个，说实话，如果说我在初识你可能一个月以内你告诉我你跟你这些前任是这样分手的话，我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值得交往的人。
嗯，但我没有说。
你没有说，你把嘴闭得严严的，缝得死死的。
你问我，我不可能会骗你。
嗯，其实因为没有想跟你长线发展，所以就是
确实咱们一开始说的也不是说就是一对一的长线发展，
所以
没想到发展成这样。
没想到，真没想到，一生所死。但我现在就是通过可能跟你长达几年的了解，我可以确定你是一个基础色很善良的人。
嗯，这个在上一期已经讲过了，
但我重申一下，因为我怕就是大家没有听上一期，上一期有点恶心吧，不是收播放量不是很好，
然后直接听这一期对我产生了一些不好的道德判断。
嗯，对，其实虽说爱情上面无道德，你在一生当中你喜欢其他人是很正常的事情，世界这么好，好看的人这么多，心思动一动很正常，但我觉得你并不是一个能做好善后的人，这个是一定的。你只是就是那种、
嗯、
我确实也没有想伤害我现在的这一任，然后我也没有用什么心眼儿，我也没有试图的就是去掩埋我的错误。
嗯，
我只是就是
这错我就要犯了，
我犯了，然后哎呀被发现了，妈呀怎么办呀，就是然后落泪长达十几年，也不能说你不好吧，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套路，
就是这样一个套路。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从源头上避免他犯错啊，我们就去管教他呀。好像你犯错误我最生气的一次就是因为你企图
蒙混过关，
然后还要把错误就是的源头指向我。
嗯，
这是让我很愤怒的一件事情。
但咱们就是说啊，这个错误它没有，就是它都停留在动心层面，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
没有那么多人想跟你有实质的东西。
我知道。
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我苗头掐得早吧。
你也说了，没有那么多人想跟我有实质的东西。
但是他感情这个东西是你投入的越多以后，就希望掌握的越多。那你为什么那么想聊前任这个主题呢？
因为我刚见完前任回来有一些情绪波动啊，而且我觉得这就是我跟前任关系这么好，是有一些网友好奇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们就把这事儿掰开了聊，为什么我跟前任关系这么好。因为我觉得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跟前任做朋友的，
嗯，
或者说让前任这么紧密的一直出现在生活里。但我觉得这个我为什么是这样，其实他挺特殊的，就是比如说像李老师我的前男友，那因为后面我都交女朋友了，所以他后面的就是这些女朋友啊什么之类的根本不会把我当成一个潜在的威胁或者什么的。我跟李老师就是很纯粹的异性间的友谊。然后其他的前女友们，因为我觉得拉拉他这个分手之后做朋友好像还是蛮普遍的，就女生和女生之间她的情感很容易就隔绝了性，是一种纯粹的亲人般的互相支撑的情感。毕竟咱们俩哪怕在感情中可能都没有那么多性了。
我在想那些我身边的异性恋朋友他们的前男友情况，
嗯，
好像 确实就是还是同学，但是真的不会联系了。
我觉得异性恋之间前任不联系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我当时问那个我前男友，我说他就有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放心吧，我之前的那些都已经处理干净了。他是这样讲的，好像就是打扫自己的情感是一个开始新感情的
预热。
那为什么？
但我觉得他如果要有这个预热的话，就证明他跟前任还是藕断丝连，没干净，所以他才要打扫干净。
好像是有一些前任跟他之间是炮友，我猜是这种关系。
嗯，对。那你看像我这种，我没有必要跟前任打扫干净，因为现在本来就是干净的。
哎，那你说这种咋说呀？这种说对不起啊，我不能再跟你打炮了，因为我有女朋友，怎么说呀？
应该就这么说吧。
真的？
对啊，那不然呢？我觉得炮友之间断联系是可以说很直接的话的，因为本身你们的这个关系就很直接，你们说的也很清楚，你们就是炮友的话，那中断关系就是我生活中产生了另外一些变化，让我不可以有炮友，就是可以很直接的说出来。
你说，哎，我在想，哎，我为什么前任那么少呀？所以也就是说，前任之间，如果说都感情空窗的话，你可以选一个表现最好的前任。
一般也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虽然咱们这边也不是特别了解异性恋的世界，但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的。
那你为什么哭啊？
我见完前任为什么哭？
你不只是见前任哭，就是你在很多，比如说你喝多了的时候，然后或者听到某一首歌曲的时候，看到某一个电影桥段的时候，你都会哭，
就勾起回忆了，勾起了一些逝去的青春的回忆。人怀念青春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但我觉得你怀念的不只是就是青春而已，我觉得你可能，我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但是有的时候你哭，就是哭得不能自已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蛮生气的。
真的？
嗯，尤其是在就是朋友们面前，可能比如说七八人的那种聚会啊，聊天啊，然后大家聊得好好的，你喝多了，然后这时候想起一首歌你就开始哭了，然后就是抱头痛哭，会让我很生气。
那我喝多了，这个人情绪被无限放大是很正常的吗？
但是那种感觉就好像，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青春时候的故事太多了，太疯狂了，他在那些事情发生的当下就是情绪特别特别激动的一些时刻，然后这些激动的情绪也被印在了我的记忆里，然后他可能会因为在酒精的熏陶之下被某些音乐啊或者什么 trigger 起来，就是他激发了我存在那一个时刻点的情绪，把那个情绪提到了现在，所以开始。
那请问你什么时候能哭完呀？你还差多少？就是到底要哭到几岁啊，小宝？
嗯，我们走着瞧喽。我不知道这话当讲不当讲啊。我的自我感觉是我的青春真的太抓马了，我的所有的感情烈度都很强，就是你想又菜刀又菜酒瓶子打架什么之类的。就是离家出走啊，
听起来质感很差，
听起来对青春疼，现成青春疼痛文学的感觉，但是因为它真的烈度很强，所以它那个青春期当下的那些情感波动，我觉得不知道有没有永久的影响我的大脑，
但是
影响我的
一直波动到34岁是肯定没错的，
对，就是导致我在涉及感情的时候，这个人就有点不太对劲儿，反正。
那统啊李娜啊他们，据你所知，你的前任有经常哭吗？
没有。
只有你有这个问题。
应该是吧。
有没有双子座的朋友们来，就是
双子座大拉拉来讲一下，你爱哭吗？你会想起前任就控制不住的哭泣吗？
如果我们分手你会哭吗？
那肯定啊，我哭瞎双眼。
可是你有对不起我吗？
我没有对不起你啊。
你不是只哭对不起的人吗？
我没有，是你说我只哭对不起的人，我没有说我只哭对不起的人。不是，我跟李娜分手的时候哭了可久了。
没关系，咱们两个分手的话我就住你隔壁啊。
然后天天抓着你就哭。 听众朋友们，聊聊你们的前任吧。你们跟前任还联系吗？你们跟前任关系好吗？你们有跟哪一任前任发展成为像亲人一样的存在吗？留言告诉我们吧。
告诉了能怎样？
就大家一起聊聊，也不能光听咱俩唠呗。期待听到你们的故事哟。
是。